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黄山奇石。中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在我国安徽省南部，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就说仙桃石吧，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山顶的石盘上。在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猴子，它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就更有趣了，远远望去，那巨石正像一位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着手臂指向前方。每当太阳升起，有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就变成了一只金光闪闪的雄鸡，它伸着脖子对着天都封不住的啼叫。不用说，这就是著名的金鸡叫天都了。黄山的奇石还有很多，如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你去给他们起名字呢。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龙虾能长生不死吗？我们人类还有许多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我们的身体先是会不停地长高长大，然后会进入平稳的时期，最后慢慢老去，迎接死亡的结局。可是最近有人说龙虾就不一样，龙虾会无限地长大，永远也不会死，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公布答案，龙虾当然会死，不过不可能长生不老。但是说龙虾长生不老也是有一点点道理的。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龙虾的细胞分裂能力很强，似乎可以无限的分裂下去。你可能知道，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身体里的细胞不能无限的分裂下去。人体的细胞会通过分裂的形式复制更新，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新的细胞不断取代老死的细胞，维持人体的健康和活力。但是人体的细胞大概在经过几十次复制以后，就会到达极限，迎来 最终的衰老和死亡。此时人的寿命也就到了极限。然而科学家发现，龙虾的细胞看起来却没有衰老的痕迹，它有可能无限的复制下去。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细胞能无限复制，那龙虾不就可以永生不死了吗？可是人类发现的最大的龙虾只有差不多100-200岁，离长生不老还远。龙虾之所以会死，一个原因是天敌的威胁，像是鲨鱼啊、鲸鱼啊，还有人类的捕捞都会让龙虾早早丧命。还有一个原因是龙虾需要不停地蜕掉坚硬的外壳才能长大，如果不蜕壳就会活活被自己的外壳给挤死。可是蜕壳是件很危险的事，它会让龙虾的细皮嫩肉暴露在外，很可能受到细菌和病毒的感染，而且蜕壳也很累，个头大的龙虾往往需要拼尽全力才能把壳蜕掉，甚至还没蜕完就活活累死了。所以虽然龙虾的细胞可以无限复制下去，想要长生不死也是做不到的。说到这儿，最后我再给你留个小问题，有一种细胞也能无限分裂，但是身体里这种细胞泛滥起来，人却会得病而死，你知道这是什么细胞吗？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陆欣。人们在医疗中热爱使用金属的做法，想必大家都已有所了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荒诞医学史中有关金属锑的使用以及它的历史。奥利弗·戈尔德·斯密斯的最后闹剧。1774年，奥利弗·戈尔德·斯密斯感觉非常糟糕，这位创作了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和欢乐喜剧《委曲求全》的作家出现了发烧、头疼等症状，被怀疑是肾出了问题。出生于爱尔兰的戈尔德·斯密斯曾以全班最后一名的成绩从三一学院毕业，并试图在爱丁堡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但没有成功。花光了钱财的他浪迹欧洲，最终以作家的身份获得了一定成功。不过有一些人，比方说霍勒斯·沃波尔，说他是有灵感的蠢材。然而医学博士四业以及短暂的担任药剂师助理的经历在那个时刻发挥了作用，他决定自己治疗。于是圣詹姆斯发热粉登场了。圣詹姆斯发热粉在当时非常知名，这种药粉由18世纪最知名的专利药研究医生之一罗伯特·詹姆斯发明出来并进行销售，据称它能够治疗伴随抽搐和轻微头疼的发烧、痛风、坏血病和牛瘟病毒。罗伯特·詹姆斯将自己的配方视作顶级机密，为了防止被人偷走，他甚至在专利申请书中做了手脚。不过这个药的主要成分，一种名为锑的有毒金属，非常符合奥利弗·戈尔德·斯密斯认为自己走下病床所需要的，应该是必须的才对。他 前要呕吐。戈尔德斯密斯虽然自称为医生，但他根本不是。他请一位药剂师给他送来圣詹姆斯发热粉，药剂师拒绝了，恳请他去找一位真正的医生咨询。但戈尔德斯密斯还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在服用圣詹姆斯发热粉18个小时后，经历了频繁呕吐和抽搐之后，奥利弗·戈尔德斯密斯死了。3000年催吐史，不要命的养生经。我们会继续讲可怜的戈尔德斯密斯先生和他梦寐以求的替药处方。不过先暂停一下这个话题，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他如此强烈的渴望要了他命的呕吐。呕吐是身体排出胃里东西的方式，这一过程既违反重力，也违反正常的消化过程。它主要是通过刺激胃黏膜，引发呕吐反射，信号传递到大脑中的呕吐中心。相信我，这样的神经区真的存在。这个逆消化的过程就此开始。像 T 这样的催吐剂，就是人在有意想让自己呕吐时服用的物质。而催吐剂的使用有着漫长而光辉的历史。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古埃及人为了维持自身健康，每月都会使用催吐剂。希波克拉底也提倡定期呕吐。之后的好几千年中，这种提议不断出现，直到最近几十年，催吐剂还被认为是医学处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催吐剂的使用都可溯源到四叶说，这一理论认为，当体内的血液、黑胆汁、黄胆汁、粘液四种体液失衡时，人体就会产生疾病。而通过呕吐、腹泻、出汗或唾液分泌来恢复体液平衡，则是必须的。但是，要让身体逆反正常的机体过程，有时候你需要给他一些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比方说毒药。学者和治疗者都承认 T 的剧毒性。 T 能造成肝损伤、严重的胰腺炎、心脏问题以及死亡。不过很多人相信医生可以驾驭这种致命的力量。当时的人对 T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毒药到了医生手中就不再是毒药。糟糕的是，奥利弗·戈尔德斯密斯不顾医生反对，弄到的就是 T。 16世纪著名的医生帕拉塞尔苏斯信奉一种以矿物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反对四叶说。这种极端叛逆的想法给他带来了很多追随者，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敌人。在他看来，一个人必须知晓自然科学才能懂得身体疾病。像 T 汞这样来自大地的物质，是令万物归于正确的完美元素。特别是 T， 他认为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也令一切不洁的东西得到净化。但直到17世纪的约翰·索尔德，一个主盐的工匠商人，他施瓦伦丁，一位15世纪修士的著作传播四方，才让 T 的使用急剧增多。然后一场学术战争就此开启。极力主张四叶说的盖伦派医生们，对那些继承了帕拉塞尔苏斯和瓦伦丁观点，崇尚汞和 T 的进化力量的医生兼化学家们大为不满。围绕化学和医药学的交集，激烈争执和法庭论争持续不断，而 T 则是这些争议的中心。巴黎的医学界认为 T 有剧毒，其中发声最高的是一位17世纪的法国批评家医生居伊巴丁。他说， 愿上帝保佑我们远离这些药和这些医生。不过，依然有很多人相信 T 可以完善身体，能净化他接触到的一切不洁物质。T 被广泛的应用于一切疾病的治疗，从哮喘、过敏到梅毒、瘟疫。165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重病垂危之时，服用了一剂 T， 他康复了，真是奇迹。然后法国国内围绕 T 的论战就此结束， T 成了一位闪闪发光的金牌得主。至于索尔德，或者可能是虚构的瓦伦丁，没有人真的在意这位主研师傅兼化学家可能就是那些文本的真正作者。那些手稿很难让我们相信是15世纪的修士所作，因为瓦伦丁提到了很多在他死后才发生的事情。不过 T 令人作呕的遗赠是千真万确的。再见 T。 在现代药典中，除了安塔布斯以外，没有别的药用于催吐，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有了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摄入的有毒物质。现在活性炭被用于吸附胃中的有毒物质，核治疗能令血液中的有毒离子形成稳定的遮合物，再没有呕吐的必要了。对帕拉塞尔苏斯和瓦伦丁的追随者来说， T 可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物质，但是现在痛苦的水泡和呕吐杯则完全是不被接受的东西了。尽管 T 依然在一些国家被用于治疗某些特定的寄生虫感染，但在美国使用 T 是不合法的。 T 化合物具有很多和砷类似的副作用，例如口疮、肾衰竭，当然还有恶心、呕吐、腹痛。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它还会致癌。真糟糕，奥利弗·戈尔德·斯密斯在要求使用 T 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些。小朋友们，我们在选择治疗手段的时候可一定要慎重啊。令人庆幸的是，现在的医疗水平在不断进步，将来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夺门之变。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明朝代宗朱祁钰景泰时期明代将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于1457年拥戴被朱祁钰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将石亨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一切都答应下来，但他亲眼看见朱祁钰的病态，内心已经打起了主意。此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朱祁钰立襄王朱瞻善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使是重新立义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贝等武将身上。石亨说，朱祁钰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程氏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朱祁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16晚上动手。正月16白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改变就在这一天晚上爆发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人的杀身之祸。若这复立义王的奏书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朱祁镇这时候还没睡觉，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起俯伏称万岁，朱祁镇这才问：莫非你们请我复位吗？这事必须要谨慎。一行人来到东华门，守门的士兵上前阻拦，朱祁镇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守门的士兵顿时傻了眼，不敢阻拦。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此时天色已经微亮，众臣因为朱祁钰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但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帝朱祁钰了，而是8年前的皇帝朱祁镇。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辟了！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朱祁钰正在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啊，就是在问是不是于谦谋反篡位了。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宦官姓安回奏说是太上皇复位。朱祁钰连说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儿，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觉去了。他表示我不想听啊，我回去睡觉去了。这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妈妈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